来做你们的讲员。今天我是有了一点点的迟延了，所以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没有想到路这么长，而且也没想到有还有雾，所以真的不容易走。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孩儿能够平安的到达这个教会，我就在这里向你感谢，也愿意天父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令到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你，我们就从何西亚书里面来学习。谢谢天父，你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的题目是慈诚爱所的爱。何西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写在公元前的700多年前，是一本由北国先知所撰写的先知书。何西亚书特别感人的一个事，就是因为他描写一个前所未有的感动人的故事，就是上帝借着何西亚爱淫妇割灭的故事来说明上帝是何等样的爱我们世人。凡是阅读何西亚书的人，没有不被这一个神无条件牺牲的爱所感动。何西亚书第一章1到3节是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上帝赦免的爱的图画，在4到10章里面永长的控诉以及审判的宣告之后，第11章的1到11节就出现了一个同样令人难忘的以上帝养育以色列子民的不舍的爱的图画，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以色列是儿女，图画作这个段落的结语。所以我们挑选了，我特别挑选了何西亚书11章，其实就是这一本书里面的浓书本。从第11章的里面1到4节，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是选民一直不理上帝不舍的爱，第1到第4节。在11章信息的开始的时候，何西亚就宣告了上帝对他子民的爱，他是用一个父亲对孩子的亲情图像来表达的。神的慈爱正如父亲对儿女的慈爱一样，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所以我知道对儿女的爱究竟是怎么样。我有一个女儿在沃特鲁那里念书，她是我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所以她是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有的合情合理的，比方是学校里面是需要学费的需要，他要跟我来拿的时候，我都尽可能的，宁可我可能要借钱也要给他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一个父亲对儿女的慈爱是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都能够了解的。这种爱就显明在对儿女的爱物上面，这种爱是在儿女年幼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就是你刚有一个儿女的时候，你就开始你的爱就在他的身上。在11章的1节里面说，神就说清了，说得很清楚，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了。你看整章的书都是，虽然是何西亚写的，但是说的是上帝，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讲 I love her。 这是一部爱的情感，发自为行动，就是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我爱他的意思也是说我已经爱他了。另一种开始是在，这种爱是开始在过去而继续到现在。这种情感，这份爱使到上帝拣选以色列成为他的儿子，这全是由这位做父亲的来做主动。因为孩子还是很无助很幼嫩的时候，这就是神拣选的爱。因为耶和华神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上帝呼召他们出埃及，所以就圣经里面就说 我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指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经历。以色列民是寄居在埃及有400年的时光，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当时就是面对着饥荒，他们就需要离开去到埃及那里。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好，但后期就饱受法老王的苦待和逼害。上帝打发了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这就是拯救之爱，又让以色列人得在迦南地为 立国。以色列之能够能这样的光景，全是因为上帝曾在埃及行神迹，大肆拯救，降石灾，过红海，行旷野，降玛纳，赐灵盘的活水。所以从这些的事例的里面就看到神对于以色列是有无限的大爱，神这样拣选爱护和拯救又引导，神就与以色列人立约等等，充分表示了上帝是对以色列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他们本该与神十分亲近，本该顺服神和与神同行爱神，可惜在第二节的里面我们就立刻看到以色列拒绝了耶和华所提供的救恩的恩典。第一节的亲密到第二节的时候就转为背叛，儿子变成了浪子，立约也成了背约。因为第二节的以后里面就说先知越法交互他们，他们就越法走远了走开，想不到有不舍之爱的上帝，越法派先知去交换浪子归回，浪子反倒越走越远，而且他们向着巴利献祭，把向着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以色列是忘记了上帝诸般的恩典，他们就投上了巴利的怀抱，且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就好像他们就根本不再承认他们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他们背叛了父亲，去认巴利做父亲，并且让爱他父亲的所赏赐给他们的五谷、新酒以及橄榄油等都说成是别一个父亲所给的，现在要感谢献祭给他。以色列明明这样是违背了上帝跟他们的立约，因为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里面十诫的条文第2诫里面有明文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其他的神，而且敬拜别神是要受到惩罚的，根据月的内容。所以在22章的第20节里面有一句话说，祭祀耶和华别神的，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神的，那人必要灭绝。以色列是明明的犯罪得罪神，因为违反了与神所立的约。第3节上帝说，我原教导以色列以巴连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这也给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我的第一个女儿她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我最先记得我是把两只手放在她的这边两边的衣窝，让她这样子开始摇摇晃晃的去学走路。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就是看到她可以开始走了，我就走在她的前面，然后跟她说你来啊，走过来走过来。她走过来的时候还是跌跌撞撞的，但是我就觉得她来到我面前一抱抱住我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感觉非常的兴奋，因为觉得他你真棒哦，真厉害。所以这里上帝是说，我其实是我来教导以法莲学走路的，我用膀臂来抱着他们，这是神过去向以色列所赐的恩。这一节表示耶和华他亲自的作为，他说不是别人，他否定不是别人，不是巴利，是我。我这个人称代名词特别重视，是说神他自己引领着他们，叫他们学着举步学行。以法莲这里是指以色列还是幼儿的时候，我就用膀臂抱着他，是指保护他的膀臂乃是代表着力量， 尤其是征战时的主力。这是一种宝物的爱，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了他们。第三节下半节，以色列竟然不知道，还是缺少知识，他们竟然忘恩负义，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剧。医治是救赎，在旷野上帝明明的医治了以色列人，供应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需要，唯有他是医治我们的。爱与医治必然是走在一起。第四节又说，我用慈诚爱所牵引着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流的两摔扎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这里又给我们看到另一幅的图画，是上帝他养育以色列，他以以色列为母牛，是上帝养育以色列。这里是看重一头母牛的他的教养，以慈诚爱所牵引，又放松了甲板。原来牛是有块板绑在他的两边，以致他能够走动的时候，他不会拼命的吃东西，但是也有吃东西的时候。所以就是说，这个主人就把他两边的甲板放松了，让他可以尽管的吃，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也给我们看了一幅的图画，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好像一个孩子那样，神就用他的脸亲他的脸，用自己的面颊按在他的面颊上面来表示亲爱。现在中文译本这句话就翻译成，我俯伏不怀抱他们，未贴在他的脸上面。这幅图画是父亲举起幼儿亲他的面颊，又俯身的喂养以色列民，这种就非常亲密的情景。我们都知道孩子是比我们年幼，而且比较矮，我们是不能够在下面的来喂东西给他吃的，我们是要蹲下身来，然后来把要喂给他吃的东西喂在他的口中。所以整篇一到四节是给我们看见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慈爱真的是无微不至。所以一到四节带给我们今天有两点的反思和应用。以色列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他好，而是领养他的上帝好。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并不是我们好，是我们的神好。我们是透过以色列所不知道仰望的基督而被领养，我们的领养是圣灵的重生。我们该铭记上帝无微不至的爱和恩典，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就好像圣经里面说，这就是神的旨意，不是只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才去想上帝的恩典，其实是每一样都来感恩，都想到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的记住上帝每一个保守我们恩待我们的场合，我们要紧紧的铭记，千万不要忘记神，离开上帝。另外第二点，我们的应用也是以色列脱离了法老王辖制之后，与上帝立旧约，去享受上帝所赐丰盛的供应，但是他们拒绝了神的就堕落，沦为拜偶像，是我们的见解。我们基督徒脱离了罪恶和撒旦的辖制之后，我们领受了新约和走天路所需的恩典。蒙恩的人都需要上帝的约的牵引，信守爱上帝和遵行他的话语，免得无知的就把我们自己再次的投身去对世界的追求，去拜巴利，将儿子的身份续职为浪子。第二方面，我们从经文的里面第五到第七节是说到现在的光景，选民现在背道上帝，上帝就必赐予管教。第五到第七节是先知讲给以色列民听，让他们知道现在他们严重的过犯以及罪过就引致于管教。你们必不归为埃及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将不可以依靠埃及的宝物，却要成为亚述的俘虏。他们一直妄想投靠一个更强的亚述 来压倒埃及，但是他们正是因为不肯投靠上帝，而被他所指认为可以帮助他们的亚述后来被吞灭了。所以第六节就是说，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委外门山，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在公元733年，亚述的撒曼以色武士就率领军兵伸出刀剑，对准着以色列的城邑。刀剑的语句并没有指明是谁的，可以做作是亚述的刀剑，也可以解作是神公义的审判。刀剑是指战争，神可以借着刀剑战争施展他审判的公义，城破人亡，并且被放逐被掳至亚述做别人的奴隶，这个场面是悲惨的。这纯是因为以色列应着景象啊，崇拜假神巴利的结果。第七节就说出了原因，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交付他们跪上至上的主，却无人专从主，背道犯罪必引致上帝的管教。还好管教是有它积极性的一个作用，今天我们基督徒犯罪也同样会经历上帝的管教。上帝是因为看重我们是他儿女的缘故，而且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才施予管教的。在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就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上帝施行管教也是个情非得已的，因为没有管教，人就不会知道错误而去悔改。我做孩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皮的孩子，常常跟别人打架，每一次打架都打到自己受伤了，就逃不过去，逃不出妈妈的眼睛，那妈妈就惩罚我了，她就把我放在一个角落里面，两边都有东西走不开，然后她就用叫皮鞭这样子打我。但是她有一件事情是很怪的，我都不明白，她打的时候不能容许我哭，但是我看到他打我的时候他自己哭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又打又要哭，那不要不打了吧。他打完之后呢还抱着我，然后立刻用药油擦那些打到有疤痕的这方面。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这个情景是很深深的在我的脑海当中。他打我的意思是要我去知道自己错，要悔改，但是他打的时候是打在儿身上，痛在良心上。你看上帝有这么多的儿女，如果有这么多的儿女不争气，上帝的心要多疼，要打疼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也引起了我们有几点的反思。我们弟兄姐妹必须要相爱合一，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在聚会当中就多有彼此的鼓励，互相的代祷。每一个人每天我们都要读经祷告，赖以明察上帝的心意和行在其中。如果我们犯罪，就要顺服上帝的管教，之后我们就要重新站立起来。现在如果儿女还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做人父母的要先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上帝，并且爱这个家庭。配偶之间要彼此忠诚，并且要以爱和管教作为亲子教育的座右铭。趁着孩子还是在我们的同一个屋檐之下，我们就要训练他们好好的成为勇士手中的剑，不要等到屋顶漏水，家庭门扇被毁坏，儿女陷入败坏和成人的肉搏战之中才去修理房屋。所以我们该常常保持在家庭里面有爱的管道，彼此可以 沟通，以至于能够可以训练好自己的儿女，成为上帝将来可以使用的器皿。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在将来，上帝说上帝的慈诚爱所选民将归为得保障。第一到第四节，尽管上帝有不弃前嫌的无理之爱，以色列仍然不给面子，所以就自己陷入了绝路。11章的5-17节，人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不会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可贵。以色列是自陷绝路，但是上帝的心却是不忍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在这里发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心灵里面的一个很痛的一个说法。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够弃绝你？这两句平行的语法凸显出神儿女能够蒙恩，全是因为上帝的慈爱，他有对于儿女有不舍的爱。先知何西亚用拟人的语法叙述上帝内心的感受，并且看见以法莲用被约被欺，因此陷入绝境的深渊，上帝的公义背后那种慈爱的心肠就纠结翻腾。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可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啊？第八节就说，这两个小城是在所多玛城和俄摩拉城附近的两个小城，因为俄摩拉城的人的罪恶过大，因此上帝就降下了天火、硫磺与火，将这几个小城、这几个城市都一并毁灭。这里说上帝他正面临着要惩罚以色列民的时候，看到以色列准备被亚述要侵并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种回心转意的一种想法。他说，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这无理的爱是何西亚先知被吩咐取为弃妻割灭是如出一辙的，无论怎么样的拟人化也都无从类比上帝爱的属性。先知在第九节因而用了几个平行的语调来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他们，来描绘公义的上帝绝对不会用以牙还牙的审判来对付世人，否则人就一早就灭绝了。原因是上帝他是神，并不是世人，他是在他们当中的圣者。这位圣者在审判的时候仍然是以慈怜为念，以怜悯为怀，管教是为了使他的儿女得益处。当北国该死的时候，以色列的圣者并没有使用天火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的方式去做了断。他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上帝，并作为世人，并不是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将不进入去毁灭这城。施行审判的上帝仍然有恩典，这恩典乃在于约中里面被掳归为的渔民而存留。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之后，在将来这位万有的主将威严有如狮子吼叫一样。他说，我在高天吼叫。十节上半节说，耶和华必如狮子的吼叫，世界就全都颤抖，乖乖的把神子民吐出来。那时候神的子民再不愚蠢。11章的2节，都从被掳之地归向立约的上帝。 所以第十节就说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为。上帝说，当我吼叫的时候，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也来到，我必使他们的住自己的房屋。最后的一句还是好像上帝开了一张支票，他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就是说他应许给以色列子民，当这管教的日期满足以后，以色列人他被掳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之后，上帝会重新召唤他们回来。上帝最终的是要召唤他的选民能够归回。我们实在看到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该以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一三节作为回应，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它吧，就是第六章的一到三节，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过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这篇的经文从第一到第四节是说到过去上帝对着以色列民的爱，第五到第七节说到现在，因为他们犯罪离弃神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会来到。而第八到第十一节就是说到了在将来神的怒气过去以后，以色列人为悔改，神就用他的声音来召唤他们将来回归到上帝的怀中，回到耶和华的怀抱里面。第八到十一节的里面带给我们对于神的爱的几点的反思。第一，就是以色列得以被掳后归回，完全是出于上帝的真爱，因此爱是可最贴切的定义是，爱不是拥有，不是支配，也不是得着，乃是被上帝拥有，被上帝支配，被上帝得着。爱不是利用人，乃是要效法基督来挽为人。第二方面，爱情无论是人与神，人与人之间，这条携手同行的红毯很窄，所以不能够有其他的人掺杂在其中。所以我们要专一的爱神，专一的爱神，并且顺服神。真正的爱是有时候是无可理喻的。神儿女能够蒙恩，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着我们的圣者，万王之王，他有无理不舍、无以伦比的大爱。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像狮子吼叫般的救赎，让先前被罪恶撒旦所俘虏的信徒，就好像倦鸟归巢那般奋力的振翅，欢欢喜喜的经历第二次出埃及，飞回到上帝的怀抱。我们是蒙神的拯救，我们就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会应该好像大卫所说的，他是说到我们要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用不断的用慈诚爱所来围绕着你的子民，让我们在知道我们的过错之后，我们就围到你的怀中。我们求你的赦免，我们也同时跟你原同归于好。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大爱，你不断的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跌倒堕落，就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在你的怀中 来聆听，好像先知所说的，我们要竭力的认识耶和华，跟主耶和华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能够可以彼此每一天都相交，成为好朋友，成为你自己的子民，你就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热心的服侍你，我们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们需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来带导，以至于我们一个群体就在你的爱中，在你的牧者的引领之下，都来爱上帝，并且做上帝你要我们做的事工。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